我刚刚下课稍微思维一下哈，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解锁戏法这个关系啊，如果是按照那个相应部的翻译呢，就是解锁戏法的白话就是会被烦恼戏服的诸法啊，就是眼根还有摄境，那戏服的就是烦恼。所以呢，感觉上了哈，其实如果是像我刚刚所讲的三种力，用这样子的方式解释，才不会跟阿毗达摩的有冲突哈。他说解锁戏法就是烦恼戏服的地方，就是根还有境这个，但是他没有说烦恼在哪里嘛。在内还是在外？但是他说这两个就是烦恼戏服的啊，戏服的对象哦，叫解锁戏法这两个。那我们都知道，烦恼它不是在外的嘛，烦恼一定是在内的啊，所以这里应该是解，应该是在这边啊，应该是这边，烦恼应该是在这边。那这两个会。连结呢，就是我们烦恼会系缚的，就是主要是这两个啊。他感觉上好像是没有说到中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他只有讲说烦恼会系缚的，就是六根还有六境啊。那烦恼就是烦恼这样，所以他感觉上是没有讲到三个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或许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那阿毗达摩说三种力有没有？啊，这个随眠力它放在这边嘛哈，随眠力是在内啊，随眠力，外在是境界力啊。我觉得或许是这样子解释比较合理一点啊。那中间才是加行力。中间啊，才是加行力啊。我觉得或许这样子解释比较合理，就是我们有不如理思维，所以我们的烦恼种子啊，我们的这种结啊，就会出现。那会出现是因为我们看到外在的境界嘛，啊，不如理思维，所以我们烦恼种子升起了，看到外在的境界了，我们就会。有种种的烦恼就会出现啊，就会产生欲贪等等啊，所以这中间的这个关键呢，在阿毗达摩说就是正思维或者是不正思维啊，加行力。如果是按照随眠力来说，它就是不正思维，对不对？不正思维，如果随眠力来看的话，它就是讲不正思维啊，所以我们对境界就会产生，比如说欲贪啊，欲贪。那这个只有种子嘛，啊，种子它不一定会起现行的嘛，啊，种子不一定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不正思维，它就会升起这个欲贪啊，所以。感觉上，《阿含经》它并没有谈到中间的关系啊，阿毗达摩才有，所以我觉得或许是这样子会通会比较好一点啊，这样子会通就不会跟阿毗达摩有冲突了啊，OK，好，那我们来看下一经啊，下一经就是二四一经啊，241经，好，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第一段啊。佛告比丘：愚痴无闻凡夫，宁可与火烧热的铜筹啊铜币来灼伤自己的眼目啊，也不要以眼识去取着色相，还有随行好，因为取着色相跟随行好会让我们堕恶道。那什么是色相？什么是随行好呢？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大家看这个今天的补充281218啊， 218了啊，讲错，218最后一行有看到吗？啊，这个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不以眼视取于色相，取于随行好啊。那看下一页，219，庄老师呢，他有对应这个巴利的啊相应部，就是细相，随行好是细相，细相，细相也可以翻译为标记特征。菩提长老是用特征啊来解说，那解说为两种，一种就是相，相是整体的，细相是个别的，所以取相感觉就是整体的啊，比如说人的相啊，它是整体的外形很好看，细相的话就是可能是他的眉毛啦，他的眼睛啦、哦、那种、哦、就是细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如果对于整体的相或者是个别的相有懒惰，都是会让我们产生烦恼堕恶趣的因、啊、所以这个就是注解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书本、啊、回到书本196，刚刚是讲眼视嘛，哈，眼视196这边开始呢，我们只要跳过那个一样的哈，我们不看哈。你看第二行最后两个字耳视，看到吗？耳视，再往下看是什么？鼻视，还有舌视，还有身视啊，他就讲到眼、耳、鼻、舌、身啊，到这边都一样的，我们就不重复了。我们从下一段诸比丘这边开始，找到吗？好，诸比丘啊，睡眠是愚痴活，愚痴命，无利无福啊，没有利益啊，没有这个福德。那诸比丘临当睡眠，不于鄙色而起觉想。这个觉想呢，对应巴利就是 vidaka， 就是寻的意思，寻不善寻的那个寻、啊、就是贪嗔跟害三种不善寻不善觉、啊、vidaka。 那如果是经典杂含经讲的这个寻呢，就是三种、啊、就一般我们讲说贪、啊、贪寻嗔寻还有害，所以这三个呢就称为三不善觉，或者三不善寻，三恶觉、啊、有时候称为三恶觉。就临当睡眠，也不要对于境界升起不善的寻、啊、不善的寻思。那如果起这些寻思啊，就会取什么呢？禅福增诵能令多众起疑非议，不能劳逸安乐天人。这个多人、哦、原本的经是多众，众多的众，这个是编者给人家改的，改成人、哦、其实是众、大众的众，多众这两个字。其实多众呢，你去看相应部的话，它就是 sangha， 就是生茄的意思，生茄 Sangha， 大家改一下哈，这多重，在巴利文呢相应部就是 Sangha， Sangha 就是生茄，生或者是生茄，它就是很多人在一起才可以称为生、啊、就是 Sangha。 所以杂含直接翻成多重，就是很多人在一起，他所以他不是指一般的人，他就是指出家人，能够让僧团起疑非议，就是升起很多斗争，不能利益天人、啊、所以呢这一段呢第二个层次就提到说，佛陀说啊啊，临当睡眠啊，也不要起觉想啊。好，下一段，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我临以赤然铁枪 以贯其目，我宁可用这个炽热的铁枪插在自己的眼目，也不要升起眼视呢，取于整体的或者是个别的相，堕入恶趣，长夜受苦。我从今日当正视为观六根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就是它是一种缘生法，无常有为的，那它升起的种种受呢，也不要执着。这个是第一个层次，佛陀说我们如果面对这个六根对六境的时候不要取相，宁可你去睡觉也不要去取着外境。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经我很高兴，你知道吗？佛陀说宁当睡眠也不要胡思乱想，所以大家有听过我们北传有一句话说，宁可在大庙睡觉不要在小庙修道，有没有其实他这个就是有这句话呢，这种传闻呢，它其实我觉得是跟杂含经这有关系。佛陀说宁当睡眠也不要起觉想，不要去分裂这个身众那我们看下一段，佛陀是不是鼓励人家睡觉呢我们看最后一段你看197最后一段，多闻圣弟子当如是学，睡眠是愚痴活愚痴命无果无利无福，我当不眠，看到吗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虽然讲睡眠是愚痴，但是佛陀还是说你如果还是很多执着你宁可去睡觉不要再胡思乱想，看电影注意连续剧这样或者是讲是非但是你如果说进阶，你下一步的话，佛陀就说睡眠是愚痴火，所以我们不应该懒着睡眠，我当不眠亦不起觉想，看到吗？不贪着睡眠也不起种种的不善寻，因为起想的话就会升起僧团的斗争，非劳逸不得安乐那如果我们对于六根会产生厌下一行如果产生厌呢，就能够对于种种的境界不会乐着，不乐着就能够解脱，解脱的话就有解脱之见所以整体来看这一部经，就是佛陀说我们在僧团里面呢那我们也知道睡眠是愚痴的一种习惯，但是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念的时候你宁可早一点睡，早睡早起不要去胡思乱想不要破坏，他说最主要这一句话是不要在僧团里面搞破坏那你宁当去睡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我们的僧团的分裂僧团的斗争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猜测有没有猜疑产生的烦恼，那你如果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种胡思乱想，那宁可你去睡觉，但是当你慢慢久学之后，佛陀就会说睡眠也要超越不要懒着睡眠才能解脱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在206的最后一行，增益阿含经找到吗？ OK， 增益阿含经这边我只有引重点它的经文其实是蛮长的，跟杂含经一样他说宁肯睡眠，宁肯你一直睡觉也不要醒过来，意有所念，就是胡思乱想，想要破坏圣众，看到吗？所以他就用僧伽了用僧伽，因为破坏圣众呢，堕忤逆罪。忤逆罪是什么？又称为无间罪，有没有？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合而生，五个。所以破合而生是属于那个忤逆罪 一千诸佛，就是百千万亿诸佛，终不了救，就都不能救的你啊，你还是要堕无间地狱的啦。所以我们看207页啊，当将护六情，无令漏失。将护是什么？将护，保护。六情呢？六根，对啦，不同的翻译哈。要保护自己的六根，无令漏失，不要让烦恼流进来啊。好，那相应部的翻译，你看哦，佛陀说啊，比丘啊，睡觉是一种虚度光阴的生活，没有果报的生活，愚痴的生活。一个人如果睡觉，也比他持续做出取得权力分裂生团的清醒要好。所以比丘们，我看见后者的过患，所以我这样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杂阿含经的第一段，对不对啊？佛陀说宁可睡眠不起觉想啊，因为破坏身团啊，这个是忤逆罪来的啊。嗯，第三大比婆沙论这里提到说，我们做梦啊，我们做梦啊，如果在梦中我们起这些非福，非福就是不善法，比如说我做梦梦到去打人啊，这些起了这个嗔心打人，那个有没有这个非福会增长，就是你的不善业会不会增长啊？如果按照菩萨来讲是会哦。嗯，那外人就说，如果梦中非福就是不善法会增长的话，那佛陀为什么在杂含说铃铛睡眠勿起觉想啊，不要起这个恶觉呢啊，睡眠是好事呢？那论主就回答说，因为清醒的时候会有种种的恶觉啊，种种的不善思，睡眠的话就没有，所以佛做这样的方便说。但是佛没有说梦中一切不善法皆不增长啊，所以菩萨有部的论师认为说，我们做梦如果做到这些恶的行为啊，还是会有不善法会增长。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在梦中做布施啊，恭敬深重啊，也是福业会增长就对了。所以我们做好梦跟做坏梦，在菩萨来说，有部来说，它是会增长善业跟恶业的啊。那也许大家说，那这样子我们啊怎么办呢？啊，因为我们的梦啊是有很多因缘产生的嘛啊。平常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有一些也是过去式串习的。那当然啦，梦大智度论说梦其实都是虚幻的啦啊，都是不真。但是如果我们起了恶的心，真的要把对方揍打一顿，那这一种心念的产生，在有部论师来说，他还说还是会造不善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啊，不管它是不是业啦哈，但是在梦中起了这一些不善的念头，其实我们清醒之后也不会得到安乐的，对不对？但是你做到好梦的话，就会安乐，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做好梦啊，不要做噩梦。嗯，你们做好梦多还是噩梦多啊？为什么那么安静呢？你们？好，第四诚实论，诚实论这一段呢，之前有引过的啊。那他这里是提到说，具足善觉，善觉就是善的寻思啊，是修行者应该要具备的善觉啊。那如果人不睡觉又起不善觉，那就是造业咯啊，造不善业。那不善觉就是恶觉呢，有哪几个呢？欲嗔恼，就是我写在黑板的那个三恶觉，这三个贪嗔害，恼就是害啦啊，恼害嘛，所以它就是前面的就是第一种三恶觉，就是贪嗔恼或者是害啊，这个就是三恶觉，三不善寻思。第二种不善觉就是清理觉，清理觉就是想家、国土觉、 不死觉、利他觉、亲他觉等啊，这个就是不善觉。那大家也许会觉得利他觉为什么不善呢？是因为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不能够一直想要去帮助别人。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你就要专注，不要想太多啊。所以他是站在这样的角度啦，不是说利益众生是不好的，不是 啊。所以呢，讲完这个之后，你看后面就出现我们《杂含经》的经文了：“铃铛睡眠，勿起迟等，诸不善觉。”有吗？啊，佛陀说啊，你宁可去跑去睡觉，也不要起种种的恶觉。那如果修行呢，应该要正念怎么样的善觉呢？他这里有简略啊，他说初等，看到吗？这个初等是什么？初觉、不嗔觉、不恼觉。初呢，就是初离，初离贪欲，它对应上面的三恶觉嘛，这样对应就可以啦。所以它是初离觉，就是初离欲贪；不嗔觉对应上面就是嗔觉；不恼觉就是不害觉啊，对应上面三个的。然后还有就是八大人觉啊，这个八大人觉跟八大人觉经的那个内容有一点不同的，也有相同的地方。我放在脚注啊，大家自己可以标啊，脚注八诚实论这边。八大人觉就是佛陀说的，大人就是佛啊，八种佛陀所说的一种觉悟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少欲，第二知足，第三远离，第四精进，第五正意念，第六定心，第七智慧，第八无系论。这八大人觉，这八个。那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欲贪嗔恚恼害的觉，不断不断的干扰自己，想很多想很多。你看这个清理觉、国土觉、不死觉，都是想太多嘛。现在的话就是说想太多，对不对？那我问你们哦，如果是说我们想太多了，又控制不了这个想运，怎么办呢？你们会怎么办？睡觉，但是睡不到那么多的吗？你们不觉得睡觉会睡到很累的吗？啊，我自己的经验呐、啊，就是说我们坐禅也坐不到那么久啊。那我以前哈、啊，我在佛学院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如果说让自己太多空闲呐、啊，你就会胡思乱想。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为什么会看到好的东西会顺手牵羊，就是因为他自己太闲了，太清闲，因为他没有事做，你知道吗？我们修行者你要让自己不要太有空，你太有空的话就会胡思乱想。因为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让善法不断串习，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些功课，你知道吗？给什么功课呢？你说看书，上了年纪哦，没有看一页哈、哦、就度孤了，跟你讲，真的。因为我遇到一些年纪大的，他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在乡下呢，看到有一些修行人怎么样呢？他白天哦都去农作，就种水果啦，种蔬菜啦，去挖土啦，挖草啦，总之就是要有一些工作，让他就不会一坐在那里哦就度孤。不然他就是要看电视，就是那个动画很多的，他就不会爱困。那如果你叫他静静这样看哦，他这样没有两行他就入定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色身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哦，你要想一个办法，就是比较粗的方式来色心，就你可以把它念出来，你把它念出来。比如说你看杂含经，你打开第一经哦，你就把它念出来，如是我闻佛在舍卫国什么，你不要念大大声，你就是念小小声念出来，你只要让这个六根有动作哦，它就不会昏沉，也不会掉举。但是如果你 不让他有这个动作的话，昏沉跟吊举哦，一直都是干扰我们的啊。你会觉得哎，今天早上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但是就是哎，竟然也昏沉了整个早上啊，或者是吊举了整个早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设定一些方法让自己不要懈怠。所以我以前我在服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哦，我想要改过那个中午不要睡觉的那个习惯，但是后来也是失败了啦。中午一定要睡一下，因为我们很早起床嘛，四点多起来，所以中午还是会睡一下，大概睡半小时四十分。早期呢，我当学生的时候很精进哦，那时候我是说不要睡哦，不要睡，所以我中午吃饱饭的时候，别人都去睡哈，我自己在那个教室里面呢，我拿那个，你知道我拿什么来念吗？小小声念，我拿那个《大比婆沙论》哦，哎，我从卷一这样子去念哦，念念念，哎，它真的是有效的哦，但是有时候它还是会钓鱼啊，会渡孤啊，但是它就是一种习惯而已嘛，啊，你看上班的人他哪有时间睡觉的？只有我们那些闲人才有睡午觉的嘛。上班的你看那些做出工的那些怎么有时间睡觉嘛，我问你，我们就是太闲了就会睡觉。那如果按照这部经睡觉也好的哦，给自己安慰一下。不过你可以设定自己一些用功的方式，粗的心粗的烦恼就要用粗的方法啊，嗯，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啊，嗯，大家努力吧，嗯，好，那我想，我们再讲一些，我们就来讲此心啊。我们来看书本的二四二经啊，二四二经197页，找到吗？啊，这个短短的经哈，佛陀跟比丘们说，眼不知不识不断不离欲，总共有四个，对不对？知识。断离欲，这个是不能正尽苦边。那如果相反的啊，你对于六根你能够知识断离欲，你就能够正尽苦边啊，就解脱。你看后面哦，他说如眼四经乃至意24经，有没有？那这个要怎么知道是四经是哪四经呢？啊，我去查了资料哈。这个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以为说是不是这个知识断离欲，你知道吗？我刚开始以为是这四个，那后来我查了资料呢，它是我们原来是根，就六入处的前面的经文，就是书本是161页，161书本啊，大家翻一下161，翻到没有？190经，大正190经，你看那个内容哦，跟我们这个差不多的。若以眼不识不知不断不离欲，看到吗？哎，所以它是这四经哦，是指190到193这四经是一样的，一样的。你看哦，190到193这四经啊，差不多一样的啊，稍微后面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但是啊，我查了资料，这四经是指这四个啊，大正190到193经。好，回到197页，乃至意24经也是如此啦哈，4624嘛啊，六根嘛啊，所以就是24经，这样可以吗？啊。好，再来我们看就是243经，243经佛陀跟比丘们说，于眼未着，我们如果对于六根产生执着啊，我们这些沙门修行者就不得自在脱于魔手，就被魔所系缚，入于魔的魔网当中。若沙门婆罗门于六根不未着啊，那就脱于魔的束缚， 看198页哈。那下面呢，他就引了好多经啊，好多经啊，你看哦，如畏，这个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畏浊啊，后面呢就是欢喜赞叹等等哈，这里总共几个，你看畏是一部经嘛哈，一欢喜是二，你数到后面几个，增记几个，七个，好，所以你看下面一句话哈，他说如内六处七经，就是这七个，就是这七部经，好，把畏浊换成欢喜，把畏浊换成赞叹，好，所以它就变成七部经。那七部经如果是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也是七部经，总共就是十四经，这样，这样可以吗 ？OK， 我们再看下一经哈，二四四经。世尊告诸比丘有六种魔钩，第一种就是眼畏浊色境，是则魔钩啊。那其实很简单哦，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如果我们产生畏浊啊执着，就是被魔钩掉到了啊。所以你看下面呢，就提到说，若沙门婆罗门眼畏浊色啊，就跟执着境的话，当知沙门婆罗门魔钩勾其咽啊，咽喉嘛哈，被魔钩勾住了，于魔不得自在，我们就上吊了啦啊。那这个是魔钩，那会说净说广说如上也是如此啊。上个礼拜有一个同学来问我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可以提供一些看法给大家，因为我们在读杂含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眼根对色境产生眼视，眼视之后呢，后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触受啊等等啊。然后这个学员就问我说，这同学问我说，诶，前面只有眼耳鼻舌身是属于这个我们的色身嘛，它是没有了别作用的，但是我们后面的这一种感受啊，感受的了知啊，啊，受啊，爱啊，这种是不是属于意识啊？有没有啊？是还是全部是属于眼识，还是有意识掺在里面？其实这一个哈，如果你们稍微知道这个九星轮呐、啊，阿毗达摩的分类哈，不同系统的说明啊，如果有一些尝试的话，其实对我们解读阿含是很有帮助的。在南传有一个解脱道论呢，跟南传有一个名词叫九星轮，有听过吗？好，就是我们的心流过程，我们产生认识作用的叫心流啊。我不讲九个那么多了哈，我只是讲说从五识到意识的过程。那一般我们讲说前五识就是前五根嘛哈，眼识乃至身识啊。意识过后呢，就会过来是产生什么？领受，就是受嘛哈，是过来触受嘛哈，还有呢，领受、推度，它解脱道论是用推度啊，南传的用词哈，推度过来呢，确定啊，确定。那确定过来呢，塑形，这是南传的用词啦，色阿毗达摩议论的用词。我们只要知道这几个其实就有帮助了的，就是我们如果是五识的话，眼识、啊、产生，那我们会有受想，这个是行。所以呢，导师的佛法概论也有提到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想，想这个是受嘛哈，这个是受，这个是想，这个就是行，行就是造业嘛哈，塑形就是造业，善业恶业。所以如果是我们眼识的话呢，它就会到这，就是这样子的次第。那如果是意识的话呢，其实它真正呢五识呢，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我产生眼识、领受、推度、确定、塑形，那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啊，在受啊，在想啊，这些是不是属于意识啊？啊啊，那如果是从你受想行来看的话，它就是我们的心所法来的嘛。所以你从这边开始算是属于心法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五识之后，它没有了别作用的嘛，它只有知道影像。眼视看到呢，只有知道影像，黄啊、白色啊、男啊、女相的了别是属于心，心的了别嘛。所以后面的这一个，它就是我们属于我们的心理作用咯啊。那如果是我们的意识呢，是从哪里开始呢？意识是从哪里开始呢？从这边。如果按照南传阿毗达摩，我们的意识 不需要经过前面的，我们的意识直接从这边开始，从推确定这边开始，意识啊，叫意门转向啊，南传叫意门转，他意识过后就直接就塑形了，他不需要经过前面，所以我们的意识呢，它是可以叫独立的啊，独立的，所以他意识呢，就是直接从确定那边开始的啊，所以我们。造业的过程呢，在南传阿毗达摩它是有这样的分类啊，所以同学问说，那我们的眼识有没有了别，又没有了别作用，它怎么可以知道这种感受啊、想啊，哈，怎么可以知道呢？啊，在阿毗达摩它就把它归类为心所法，它当然就是有了别作用了啊，所以前五识是没有的，它要加上后面的这一些心所法，它就有了别作用，这样可以啊。好，那再来我们就是继续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慈心禅啊，哈，慈心观啊，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我自己也是觉得啊，我们欲界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散乱，另外一个就是嗔心，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上色界无色界是没有嗔心的嘛啊，所以我们欲界的一个特色就是嗔心，所以我们有机会学习这个慈心观，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完全把内心里面的怨恨啊拿掉，但是我们要尽其所能的啊知道它是有过患的，我们不能承认它有意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凡夫啊，如果你认为这个嗔是嗔的有意义的话，你会不舍得舍掉这个烦恼，因为你撑得很有地位，你知道吗？你在家里呢，如果能够讲话大声一点啊，做主导权啊，这一种你觉得自己的生存的这种地位啊，哈、啊，能够巩固。实际上，这一种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它是破坏性很大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撑心啊，一定。不要觉得嗔心有功德，一定要觉得嗔心有过患啊，我们才愿意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松脱内心的嗔恨呢，我们要起惭愧心了啊，因为我们对一些所缘啊没有办法松脱那个冤结，那不是说他活该啊，我们要惭愧自己没有办法超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才有进步的空间啊。那有一些人他嗔心，我们也不必跟他相骂，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烦恼的情绪控制住嘛啊，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我们看到别人嗔心，我们不一定要嗔心相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很可怜了，他没有办法看得到嗔心这个师父在征服他啊，他已经被烦恼控制住，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还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他如果要觉得这样比较啊有地位，那就让他嘛啊，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不要有这个敌意啊，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嗔心啊是没有办法降服的啊，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每一个烦恼其实如果我们觉得它都有过患的话，我们会愿意把它舍弃，如果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烦恼有功德，你会不舍得舍弃， 我讲这句话哈，不是说我们不可能哦，我们学佛的人是有可能的，我们认为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众生，这些众生啊，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好心，哎，看到他，请他来工作哦。比如说我叫他打扫，他说：“哎，我从来我不晓得要怎么整理这个桌面上的东西，我只是知道这个东西要摆好啊，不要乱了就好。但是他东西不晓得什么情况叫做整齐，他不知道整齐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呢，旁边的人就教他说：你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人家觉得你的书桌是整齐，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还发现说，哎，他好像有接受我们的一种教育啊，哎，告诉他这个叫做整齐。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问他说，哎，我不是跟你讲过这个方式才叫整齐吗？然后他说，哎呀，他说师父，我们很单纯的哦，东西放好就好啊，不一定要摆到那么美的啊，每天都要用啊，你干嘛一定要摆到这样子的方式叫整齐？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说，我们的一种思维模式在别的众生的身上，他不一定觉得是同样的价值，哎，而且他觉得说，师父我很单纯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单纯，我没有说这个就是肮脏，我没有。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固执到哦，他是完全封锁他的世界的，你给他任何的建议他只是参考一下。所以你看我们在听闻佛法听了那么多，有时候为什么好像觉得没有办法使上力，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参考一下。你没有觉得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家人都有这样，更何况在家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很努力的认清这个烦恼，嗔心的烦恼它是有过失的，不会带来任何的功德，我们才愿意舍弃它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每一次讲一点就好了。好，我们准备一下，我们来诵念慈心四句。在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思维我们内心的敌意、嗔恚跟忧苦啊。那一定要让自己慢慢的松脱这一些束缚。好，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就阿弥阿尼哥阿弥苏基阿塔南帕里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一起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 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